下面呢，我们来看看他的这个解释哈。他说，菩萨在第四地才真正转入内法，在四地的精进波罗蜜多里面呢，是知空不放逸，已经深入空性去了。那么空性就是般若道，这个时候他已经见诸法实相，能行诸法实相，所以他一路依般若波罗蜜，顺着诸法实相一路上去，乃至证得诸法实相，这就是以般若道得道。我记得我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想法，讲到这里呢，我这个四地菩萨能够入身法，因为什么呢？从这个地方他已经进入柔顺忍，进入柔顺忍，那么已经能够知空不放逸。真正解释这个精进波罗蜜多呢，要依知空不放逸来解释，并不是你拼命的在那里打坐，拼命的在那里如何的操练，那个才叫精进，不是的。主要还是看你的心，你的心随时随刻能够离执着，跟空相应，这个是最精进的，最精进，所以叫知空不放逸，这个才是真正的精进。那么菩萨到四地精进波罗蜜多，也就是他的心随时随刻能够跟无生法忍相应，就是顺着这个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空，就是般若波罗蜜多那么他心已经能顺着他能够在这上面努力精进，随时不离开，表示他的心对于这个空法这个身法能够入了。所以为什么从四地开始说是叫做这个叫做顺忍顺着无生法忍来了这就是一个理由。那么讲到这个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这个有趣有趣的跟你们闲扯一下。以前我听这个菩萨大圣的这个宗派那么总是这样子讲，我也常常这样跟你们讲，照搬从上面学来的就搬给你们说什么呢？说各宗的宗见可以有所不同，对不对？那是因为什么？对佛的说法诠释的角度不同，可是呢解脱的境界一定没有不同，对不对？我是不是常常这样告诉你们在这里面真正解脱的境界，真正见得诸法实相见空的那个境界，那不能有所不同。如果有所不同，涅槃就有种种不同的涅槃了菩提也就有所不同了。我常常这么说，可是其实我心里面始终打着一个疑问，不敢告诉你们而已什么疑问呢？我总是想，唯识宗这个讲唯识无尽，这些行者，这些唯识根性的人，那么他从这个因上见开始，这个闻思修三会，闻会思会就培养自己，训练自己，要取得唯识见，是不是？要证得圆成实，圆成实是有的。然后呢，他在菩萨位的这个地方就是在这初地这个地方，他确实二取空了，确实一唯识见那么能够修唯识道，证得二取空，见得圆成实，从凡转圣，变初地菩萨。我总是一个疑问，这些中观的行者也好，唯识的行者也好，在这个地方还有所谓的中观见跟唯识见吗？他见了这个初地他登了这个初地，见得空性之后，既然说空性是一样的，所见的境界是一样的，那么初地菩萨在这个地方他还会说圆成实是有的吗？有一天我师兄就跟我辩论，他说我才不信呢你要是硬要说唯识宗的菩萨他还会执着圆成实是有的，那他怎么会算是菩萨？我心里也想，是啊，那他怎么算菩萨呢？对不对？应该已经没有了。而这些见地呢，我个人以为应该是在什么，在凡夫的阶段，也就是从资粮位到加行位的阶段，到菩萨以上应该没有了。我们两个取得共识，非常高兴，我说应该没有了。他也说应该没有了。 那有了，那这个空就有所不同啦，对不对？好，又有一个机会啊，有一天，那么我就把这个问题呢提出来请示了和尚。我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师父您的看法怎么样？老和尚告诉我，他说菩萨要能够丢舍他这一些就是说他原先所依上来的这一些宗见的话，要到四地，三地以前，要到三地圆满才得法忍，四地以后顺着无生法忍见诸法实相，这个地方开始才能够真正没有这些差别。初地开始他还是要依着他闻思修所得来的，如果是唯识行者的话，还是要依着那一个见地继续往上，到三地取得法忍以后，到四地真正起精进般若蜜多，入身法，随顺诸法实相，随顺无生法忍。好，这个时候一切见都可以舍啊，所以不是从初地就开始啊，这个地方闲扯分享你们啊。好，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讲到这一个四地的菩萨知空不放逸啊，能够顺着诸法实相，也就是顺着般若蜜去修这个柔顺忍了啊。尤其到这个地方，我们讲五地啊，更是如此啊，能够顺着这个般若蜜啊，柔顺忍，顺着这个空性去修了。那么所谓的空，就是不起任何的执着，不起分别，才叫空嘛，对不对啊？有一位这个同修啊，那么他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理解，所以有一天呢他就问老和尚，所以这个问题呢是他问老和尚，我把它记录下来的啊。他就说，既然已经都能够依般若蜜多修了，为什么还会顶堕五地啊？五地有个顶堕处，是不是会起法爱嘛？啊，会起执着嘛？啊，对这个法呢？会这个所谓的这个声闻法，他修四圣地啊，那么能够善知一切地呢，对这个地法会起这个法爱，那么就会有顶堕的危险。他就问，已经能够依般若蜜修了，为什么还会顶堕呢？啊，那么下面这个答复我们看看。他说，这个如实知识一不小心就会顶堕，因为未证无生法忍以前烦恼未断，菩萨要到七地后心才断一切烦恼，那么证得无生法忍。因为烦恼未断的关系，又没有修方便的关系，恐怕还会有法爱生起的缘故，所以会有顶堕。尽管你是这个地方顺忍，已经依般若蜜顺着这个无生法忍，顺着 诸法实相而修了，那么还是有这个危险性啊。下面呢他说，制度论也说菩萨是以般若道得道的，般若道就是般若蜜啊，以第一义入道，就是以诸法实相入道啊。所以这个地方他以般若蜜修，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以般若道入道，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并不能因此啊，就是说他一般若了，他就一切都不起执着了，都能够这个跟空性相应了啊。那么不是的。好，这个是我们呢解释这一个四圣地啊，苦集灭道啊，四圣地，在这一个五地呢，能够善知这四地法啊。最后一个如来智成就地，在唐义里面他说，如来智成就地呢，是正觉一切形象故，善知一切菩萨地，次第相续成就，乃至如来智成就地，以信解智力知，非以究竟智力知。好，我们来看看说明。他说，他就是菩萨啊，他能觉悟一切形象无生，形象就是道所缘，这话是说他能够觉悟过去修道所缘所观察的种种形象，这个时候呢变成了一相，入般若波罗蜜相，入不二相，就是一相。 因此他善知一切菩萨地，一切菩萨地及菩萨所有的善根阶级所住处的各种差别地，像般若经所说的共地，华严经所说的不共地，他都能够知道，而且能够知道如何令他次第相续乃至成就，不止成就诸地，乃至如来智成就地，也就是一直到能够如实成就佛智。这个地方呢，这个是说这个五地菩萨在这里啊，那么因为他能够证觉一切形象啊，所以呢，对于这个菩萨从这个一地到一地，乃至到最后成佛的这个一切菩萨地呢，他都能够善知，能够知道，因此在这里呢，他就能够这个顺着这样子的一个次第呢，最后成就这个佛果，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接着下面他补充，也就是说在唐译本里面呢，有一个补充说，哎，你说这个菩萨这个时候已经证觉一切形象，那是不是已经要成佛了？有没有那么厉害呢？他说不是的啊，他说以信解智力之，非以究竟智力之。五地菩萨在这个时候呢，是以信解智力知道啊，善知一切菩萨地。如果不是的话，那他连七地、八地、九地、十地的事情都知道了，那他就不用修了，对不对啊？所以他这里是以信解智力之，而不是他究竟智力，也就是他不是亲证。好，下面我们来看看这一个净义的如来智地。净义也就是六十华严啊，六十华严他说一切种智之以一切种智之一切法，次第成一切菩萨地故，知如来智地。那么五地菩萨这个地方能够善知如来智地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他能够以一切种智知一切法，次第成就这一切菩萨地。我们知道一切种地一切种智是这个佛智，可是这个地方他为什么说五地菩萨能够以一切种智知一切法这是有他的意义的这是一点说明，等一下我们看说明就知道。那么第二点，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说法跟唐译的一个说法的一个不同唐译他是说证觉一切形象，他不说以一切种智知一切法，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差异。在净义六十华严里面，他直接以一切种智来解释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他为什么说这个五地菩萨能够以一切种智知一切法呢？他说这是讲佛智地菩萨发心是发菩提心，菩提心是求一切智心，这个心是要依一切种智的，所以一切种智出地有一分，因为已发菩提心的缘故。如果把一切种智依十地分成十分的话，那么菩萨第五地已经得了五分，因此这里说菩萨依一切种智能够知一切法知道这一些法，他就能够次第成就一切菩萨地，也就能够以这些法能够依菩萨道的次第成就一切的菩萨地，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其实一个般若波罗蜜呢，从初地到成佛是一以贯之的一以贯之，一个般若波罗蜜是一以贯之的那么你说六度也好，十度也好，十度是在从这个般若智慧度里面再开出它的方便智出来的，其实真正讲是六度是六度。那么在这里面呢，以一个般若波罗蜜就可以从凡夫到成佛，可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呢在成圣了以后，从初地开始它就有一分，到最后圆满成就成一切种智，那么十分就成就了，都是依一个般若波罗蜜。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讲这个求一切种智心，这个就是什么求一切智心或求一切种智心，这个就是成佛之心我们发菩提心就要发起成佛之心，要成就佛的智慧。那么从初地他就已经具足一分了那么每一地每一地让他越来越圆满越来越圆满，到十地他就完全圆满。那么在这个地方第五地他能够知如来智，他为什么能够知如来智？因为到这里呢，他 也已经具足有五分了，一切种子它具足五分，依此它能够知，但是这个知呢是以信解力知，不是究竟证得。在进译本里面也说以信解力知，这个地方我没引出来，但前面整段文那个地方我们有引，是以信解力知。为什么它还没有到那里？好像我们现在还没有成菩萨，但是我们对一切的菩萨法，我们以什么？以信解力去接受它，去接受它。那么菩萨在这个地方能知如来智吗？这个如来智地他能知吗？他要善知，他需要善知。他如何知？以信解力知。好，到这里为止，我们呢就把这一段经文里面的各种地法五地菩萨所善知的各种地法呢都做了说明了。所以呢这个书本里面，我们再回来我们的书上啊，书本里面呢这个讲，他说这个以二地摄一切所知。那么在这个其他的经典里面，例如华严十地品里面的所有所提到的这个五地里面所提到的各种地法呢都摄在二地之中。那么所举的这一些地的各种地的名称呢我们就这样解释了。下面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前面谈的呢是这个整个中观中的共许，许什么？一切所知为二地所摄离开二地以外没有第三地法。下面呢就来谈一谈这个自续派的共不共许，也就是先把这个宗派呢宗观的宗派呢分成两部分来谈，先谈自续派那么自续派的共不共许里面，他要先谈的是自续派本身的各个支派的共许。自续派还有两个支派，是一个是随瑜伽行派，一个是什么呢？随经部随经量部的那么这两派的共许是什么共许呢？看看408页，他说自续师许一切法甚以无生，世俗他生，因果非依故。所有的自续师呢他一定做这样的主张，也就是根据前面的共许二谛来的也就是这个中观中呢共许二谛为二谛共许一切所知为二谛所摄。那么现在呢就进入各个支派里面来看看他们怎么看待这个二谛。自续派呢他们共同的认为二谛里面呢圣义谛是无自性生的，这个无生就是无自性生。那么但是世俗谛呢，世俗谛他说有他自相生，这个他生就是他主张是他自相生。为什么他自相生呢？他说因果非故，这个是他的理由。好，下面呢我们就来解释自续师他主张圣义无生世俗他生的道理。那么圣义无生呢，也就是圣义无自性呢，虽然是自续师的共许，同时呢也是共应成的共应成派的。为什么？应成派是世俗圣义通通无自性，所以自续派里面的这个圣义无自性呢可以共应成，但是他的这个世俗呢就不共应成了。因此圣义无自性的这个部分呢就不多做解释只是呢留在这一个后面的应成派的时候呢就会多说我们来看看第一段。此中圣义无生与圣义无自性或圣义空都是同义语，一切法圣义无生或一切法圣义无自性是此中的一项共归。这个此中就是中观中共应成的一个共归，而且还是被用来成立此中定义也就是这个中的性相用的那么这个呢是一个相共的地方。下面他说至于世俗他生，则是此，这个此就是自续师自续师的不共许，应成师是不会承认的这个地方世俗他生就是自续不共应成的一个见地。下面我们就来解释他的这一个世俗他生。 解释他的这个世俗他生的道理呢，在后面的这一个文里面呢，他是依这个圣颜亮先做一个说明来证明，然后呢再依这个正理量举了两个正理量来做证明。好，我们看书本，他说自虚师认为由圣意无生故破自他生，其世俗中色受等法都是现彼二量所得，怎能不承认有从他自相生的自体呢？圣意无生破自生他生，为什么不说共生无因生呢？因为自生他生一破，共生无因生就不用破了，也破了这个无因生呢是这个外道说就是等于是断灭论断灭论，所以这个呢是这个邪见呢是绝对不被认许的。但是如果你能破自生也能破他生，那么这个共生就绝对不存在了所以他这个地方简单的说，生亦无生故破自生他生。自生是那个素论师素论师的见的这个执着，他以二十五地里面那个神我跟这个自性能生一切法那么说呢，这个一切法是从他的自性生起的，这个叫自生。他生是圣论师的一个执着破他生就是破圣论师的这个执着。好，这个是圣意无生的部分。那么世俗呢，在世俗他生的部分，他做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法，他说世俗中这个色受等法都有现彼二量所得。各位注意一下，这个自叙师他主张世俗他生，他的道理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我们一般的常识跟经验上来说的他说圣义地呢是圣者的事情，那么归圣者的境界去说它。但是在世俗地的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依循着这个世间共同的经验所产生的常识来理解。所以在这个地方世俗中就是讲根据世间的常识跟经验来说呢，那么色受等法，这个色法就代表一切物质受呢就是代表心理不管是这个有实体的这些物质界也好或者是心理的活动这个部分也好这个色心等这两个部分呢，这些有为法色受等都是有为法，不是无为法那么这一些有为法呢，世间的这一些呢色受等有为法呢，它都是现彼二量所得也就是说根据这个世间的常识跟经验来看这世间的这一切物质也好，心理的活动也好那么它都是怎么样呢？那么它都是可以透过限量跟比量取得认识的。所谓的限量就是说所有的一切色法我们透过这个眼睛可以亲见，这个是一个限量根限量，对不对？眼根六前五根呢可以取得这个色法的限量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声音，鼻子可以闻，舌头可以尝，身体可以有触摸的这种限量。那么意识呢，意识有意识的限量，意识还比前五根多一个什么，多一个比量，因为意识会思考，对不对那么这个思考寻思本身呢就是一种比量推理，所以意识还多一个比量。但是各位不要忽略了这个部分，完全是依什么？依世俗，它这个前提是世俗中，在这个世俗里面呢，那么就讲什么？讲世间的经验跟世间的这个常识。以世间的经验常识，我们眼睛能够现见，耳朵能够现听，对不对？鼻子闻，嘴巴尝。好，我现见什么？这个是一个限量。那么透过我的心第一刹那，那也是个意识的限量。第二刹那以后，我经过我的经验累积去思考推理我看到的这边有多少人因为我的经验里面那么大家共同约定俗成有什么？有一个数字一二三四，大家都懂，对不对？我大概估量一下，现在座上有多少人，是不是这个都是什么现彼二量可以取得的一个认知。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他说你怎么能够不承认有从他自相生的这个自体呢？这个一一法啊，你们都坐在这里，这一一法都有一个实体，这个实体是世俗中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体，而不是圣义地的这个真实意义的体啊。这个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实体，这个是色法。那么我眼睛看到你们，我可以取得这样的一个限量，透过我的意识思维啊，经过限量比量，意识的限量比量，我可以取得一个认知。好，我的这个认知是今天出席大概有多少人。那么这个认知从哪里来呢？从刚才的在座的各位的这个每一个人坐在那里，这个是色法，对不对啊？经过我的心里的一个估量，有限量有比量啊。好，这个是什么？这是他因缘，对不对？这是种种的他法成就我内心里面的这一个认知。我内心的这个认知是一个自果，以这个果本身做立场，我认知啊，今天估量大概有多少人出席。好，这是一个果，以一个这个果为自的话，这个果从哪里来？从其他的，刚才我说的在座各位，这个是你们一个一个坐那儿，这个是色法啊。那么在经过我的心里面的估量，这里面呢色法取得限量以后呢，那么有意识的限量跟比量，是不是？然后就取得这个结果啊。那所以这个自果，这个果，以这个果做自的话，它的成就是来自哪里？来自他因缘。那么这些你们这些他因缘啊，你们的存在啊，加上我心里的估量啊，这些他因缘，这个一一的一个因缘都有一个具体的内涵，所以叫做他自相，懂不懂？好，成就这个结果。所以在世间上，这个世俗就是说，在世间上以世间的经验常识来论的话，这个世俗地里面的这个一一法都是这样建立的，这个你不能不承认啊。这个是自序轻辩论师的看法，这个你不能不承认。你如果不承认的话，这个世俗上你每个人都开不了口了，对不对？这一切法的存在无法下任何的定义，彼此之间无法沟通，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主张世俗他生的这个道理啊。好，下面我们继续来看。首先呢，他就举这个圣言量来做证明。在所谓的这个四句生里面啊，哎，我发现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如果也还要再进入来讲这个圣言量，恐怕也讲不完了哈，所以呢，到这里好不好？好，今天到这里为止，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下课。我们接着上一次啊，我们谈到的部分呢是这个自序二派的共序啊。自序二派当然指的就是随经部行，还有这个随瑜伽行这两派。这两派呢，他们在这个二谛上的这个共序哈，是主张这个圣义无生，世俗他生啊，这个是他们的一个共序。那么上次对于这个圣义无生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已经这个书上呢说这个部分呢在后面啊大部分会谈到，就没谈。那么我们的进度呢是进入这个谈这个世俗他生啊。这个世俗他生要成立啊，在这个中观自序呢，那么我们在408页这个地方啊，到409这个地方，他提出一个圣言量，然后呢还有两个正理量来证明，来这个成立他这个世俗他生。那么今天我们就从这个他这个圣言量这个地方来开始来看他。 在408页的倒数第二段，在所谓的四俱生中，自生无用即不合理，由无自生共生亦不合理，若无因生，乃世界最坏的邪，世间最坏的邪见，当然不能接受。但若破他生，那就不能同意了，同时也是不应该的。因为许多契经中都说，由他自相之四缘，因缘所缘无间缘，增上缘能生诸法，故他生虽非所欲，亦必须承认。在这里面呢，他说所谓的四俱生，也就是把这个世间现象界里面那么所有种种有可能的这个这种生的这种情形，把它整个归类起来呢，大概就是有四类。这个四俱呢，就是有四种，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这四种。那么在这个四种生里面呢，他首先说自生无用啊。如果说是从自己的自信升起自己来的话，这种生呢是没有作用的啊。怎么说呢？这个在这个数论师呢他们举出这个成立这个自生宗的时候，在佛护的这个破他的这个破自生的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例子，他说这个蚜虫种生啊。那么种子里面已经有芽的自性，然后呢从他自己的这个自性生起芽来，并不是由种子生起芽来，这个是数论派的一个说法。佛父就说，那你那个种子里面已经有你的有芽了，那你这算什么生啊？种子里面自己本身有芽自性存在的，那么这个就不叫生呢啊。所以生是无用，自生无用极不合理啊。那么这个自虚师呢，在这个地方他也是啊，这个同样的啊一个立场说法，他说自生呢，这是在这一个现象界缘起诸法的这一个生灭里面呢，是非常不合理的。好，接着下来，由无自生共生亦不合理啊。既然自生是不能成立的，那么由自他和共生呢，那当然就也是不能成立的，也是不合理的。因为自生已经不能存在了，那么共生里面呢，有至少有一个自生是不能成立的，所以呢共生这样也可以破了。所以他说共生亦不合理，若无因生，乃世间最坏的邪见啊。我们知道佛法的这个根基要谈这个世间现象那么一定要从这个缘起，从因果从缘起，从因果来谈它。那如果说这个没有因果那么佛法完全瓦解，不能建立。所以这个无因生呢，它是世间最坏的邪见那这更不用说了当然不能接受这种就是顺势外道那么就是人死了，生也是没有因生的，死呢死了就结束了就这个断灭见的，这个是很不好的。好，但是呢在自续师呢，他是主张世俗他生的四俱生里面呢，独独这个他生是不能破的在世俗地上这个他生是不能破的。所以他说若破他生，那就不能同意了，同时也是不应该的。为什么呢前面他已经有一些道理的简单的一个说明之后，他这个地方呢就举出这个经典来做他的这个后盾做他成立的理由。他说很多经典里面都说，由他自相之四缘，那么能够生起诸法。在许多的经典里面，我们确实是看到世尊看到佛呢讲这个法的生起有因缘所缘缘无间缘跟增上缘的这个说法。所以呢这个缘起诸法由这四缘生起呢，这个是佛说的，这个是圣言量。那么既然是如此的话，他就说那个他生就应该成立。所以呢这个地方这个他生就是他因缘生的意思在自续派，他成立这个他生呢就是他因缘生 为什么呢？由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因缘条件合合了之后，能够生起这个法来。那么这个法本身称为智，自己的智啊，本身称为智。那么他自己从哪里来的？从其他的这些因缘合合而生起的，所以叫做他因缘生啊。那么所以呢，在这里中观自许时，他就这个回答这个应成他说契经里面，因为应成破他破他这个他生了他就说这个经典里面佛明明白白说的诸法是从这四缘生起的。那么所以法从他因缘生起，这个是佛说的，这个不是我创的即使你很不能接受，不能同意，虽非所欲，不是你所希望不是你所能接纳的，但是呢亦必须承认，你也要承认这个世俗他生必然是要成立的。好，这个是他举出圣言量来做他的证明。下面两段呢，是分别提出两个证理量来。第一个证理量是就这个现见因果二法个别决定来说的那么第一个证理量，为什么他会举出这个理由呢？因为这个应成破他说，如果照你自叙师这么讲，从他因缘能够生自果，那么就可以一切生一切了，你就犯了这个过失了那从别的他就是任何自己以外的其他的从其他的他因缘能够生自果的话，那就是什么都可以生嘛，是不是所以呢他说一切生一切，比如说稻子可以生这个可以生麦麦可以生稻反正就是从他来的嘛这个他也没有限定什么他嘛，是不是所以呢他就说就变成一切生一切了。这个时候自叙师呢就提出了这个证理量来巩固他的这个他因缘生。我们现在看书，若说他生之他自性与所有的他自性之意相同，会限于一切生一切之过，此则不尔，以因果二法现见个别决定，而非是一。譬如道种只生道，麦种只生麦，修善得福乐报，作恶得罪苦报，怎能说是一切生一切呢？他这个证理就是举出什么呢？举出世间世间现象里面的一个事实他说，你说我这个他自性生呢这一个他自性跟所有的他自性都同因为这个既然是从他自性来的嘛，那么任何的他都可以生自，会限于一切生一切这样的一个过失。他说不是，因为现象界里面你真的是清清楚楚的看到它不乱的因果这个因生这个果，那个因生那个果，它是一定的，它自然不乱的所以他说因果二法现见个别决定。这个现见是限量的我们知道自叙师重什么，重现比二量来立宗所以大家这个我不用举任何的理由你也亲眼看到，我也亲眼看到，世间一切法它是因果个别决定。这个麦子一定种下去呢，它一定是长这个麦最后收成一定是麦。那么稻谷呢种下去，最后呢一定是收成这个稻子，这个是必然的。那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也是必然的。所以呢这个他说你说我这个一切生一切这样的过失不能成立，这是他提出来的第一个证理量。那么第二个证理量呢，他是我们来看看书下面这一段就是他提出来的这一个证理量。又于世俗诸法，若不许有自性之他生，那就不能说有二谛，只能说唯是一谛。理由是，若世俗无自性生，那就没有真正的世俗，就不能成立二量所得的一切法。若不能成立一切法，就成了断见，如是，有如是太过之失。 这个第二个正力量呢，他就举出他的看法来了啊。那么你破我的部分呢，我已经举出这个世间的一个事实来巩固了。那么接着下去，我提出我的看法啊。我的看法就是说，如果你不承认这个世俗世俗地的这个层面呢，那么是有这个有这个所谓的他自性生，从他因缘那么一法从他因缘，从他这一些他因缘里面呢，在世俗上来讲呢，我们事实上呢也还可以取得这一些因缘法本身呢，它是有相有体有性的这个是自叙事的特点。在世俗地里面那么这些能够升起诸法的种种因缘条件，每一个因缘条件呢，其实它都是什么呢？有相有体有性的。但你不要说我说这个有自相有自体有自性，这个就叫做它就是所谓的真实意真实的存在，那不是的。因为我已经有前提说我是站在世俗的立场，站在世俗的立场就是站在世间人的立场。那么站在世间人的立场，我们是现见确确实实的现见由这个东西加上这个东西，然后呢就会生出那个东西来。当你看到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合，那么这些东西呢，在我们的现比二量里面呢，确实可以取得它的体相性，有它的自体比如说这个手表，它一定有它的这个体，对不对？然后呢它的特质是什么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然后呢它的样子是什么样子，这个像是不是你们的眼睛都看得到呢？都看得到所以我们的眼睛都看得到的情况之下，在眼根上的至少这是一个根线量这是一个线量。然后呢大家这个都对这个东西有所了解，知道它什么，它可以计时，对它的性质也有所了解。虽然你们看不到它上面是几点几分，可是一看到表，你脑子里面立刻可以理解，这是一个可以看时间的，可以计时的所以呢这个在你的这个意识里面可以取得什么，取得比量，对它的体性的了解，取得比量，是不是那么任何世间站在世俗的立场，任何一法都是现比二量可以取得它的自相自体这个自性的话，那么这就是自叙事所说的这个世俗他生，这个你不能否认。我站在世俗地的立场，我站在世间人现见，世间人生活上的共同的尝试共同的认知的立场，那么如果你这个不承认的话，那你不要建立世俗地嘛，你就只有一个圣义地就好嘛，反正都是你圣者所能见，毕竟空无所有嘛，是不是见法性所以他说，如果你不能承认这个世俗地确实是以现比二量可以取得这个自性自相还有它的自体，那么是属于他因缘这个有自相的生的话，那世俗地就不能成立了。如此的话，你就是坏世间，破坏世俗地所以这个是呢他提出来的这个第二个理量他说如果没有的话，一切法成了断见，那你说的这一切法都是龟毛兔脚了没有的说了，那确确实实站在我们的立场我们以语言所取得的这一世间的一切现象，在我们内心里面所得到的认知，这个东西呢都是有它的体相性可得的所以如果这些都被否认的话，那我们这些世间人呢确确实实口也开不了什么也你连心都动不了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是自叙的一个特色，他成立这个世俗地世俗他生的立场是站在这个角度来成立的。所以他说你应承如果说这一个破我的这个世俗他生的话，就犯了这个太过之失，这个是在这个因明里面的一个一种三十三过里面的一种过失 就是太过头了，破过头了啊，这个叫太过之失。好，这个呢就是自叙诗所提出来的啊，依一个正理，依一个圣言量，两个正理量来成立他的这个世俗他生。下面我们再继续看啊，后面两段呢，可以说是他做一个结尾啊。复次，此诗认为若有舍名言，在名言之外觉得诸法自有其体，无论说者说他是分别的或俱生的，此诗都许是维系实执的所知境，都名为必有、真有、真实有、圣义有、实物有，一概不许。至于自相有、自体有、自性有等三同义语，是二量在名言中所得之体，这是不能没有的啊，理由已变如前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在提醒大家，在提醒我们这一段的用意呢，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自叙诗在世俗承认他生，那么这个他生呢就是有自相、有自体、有自性的，那么这个他就犯了这个实事诗的那一些历史之职，不是的啊。这个自叙诗在这里特别强调啊，他说这个如果你认为离开名言，所谓离开名言呢，当然就是离开世俗了。各位，我们的世俗呢跟名言都完全离不开关系的，如果离开了呢，这个世俗就不成世俗了，就也就不是世俗了啊。我们苦也是苦在这个名言脱离不了啊，我们能够脱离名言的话，那么我们所见的也就是圣义了啊。所以呢他说如果你舍名言，表示就变成去入圣义了啊。那么在名言之外觉得诸法自有其体，无论说者说它是分别的或俱生的，那么在自叙诗呢他都认为是什么，是一种维系的实质啊。那么是维系实质的所执境，这种呢都称为什么，它是称为地有、真有、真实有、圣义有、实物有。各位，这总共有五个有，这五个有，这五个名词呢所说的有呢都是圣义有啊，都是圣义地的圣义有，因此呢绝对不是自叙诗所能承认的。但是他所承认的这个自相、自体、自性这三种有呢，这三种有呢是在现彼二量的名言中所得的体，这个不能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啊，眼睛所看到的限量一定有它的。